大家好，今天很高兴我的老师来到这里，特别欢迎吴文秋教授。我在神学院上过应该快要2年，我听他的课，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有深度，而且从很实际的面上不像他真的是在像在教一些传道人的那个意思，而不是在上小学生的课。那我有一些情况，我觉得确实有的人像在跟小学生上课，很多都用死背的方式这样子。我真的很享受他的教导，我上过他2堂课，我就充满了这个，我是上他的课，课后呢是以前所上的课里面，我是上他的课，我是课后是最用功的。不然平常我真的是很忙，我也很有理由在那边不用功。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很棒，他激发我有一个企图心想要学习。哎，感谢主。今天早上呢，我们要讲祷告是什么。那么特别要请弟兄姊妹留意的，从这个主日开始的连续2个月的时间里头，我们要交通到关于祷告。你应该有一个心想要邀请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。哎，这是我里面最深的感觉。你要开始觉得我要邀我的朋友来了解什么是祷告。哎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，除我老师以外，第一次到我们中间来的有没有？有没有哪一位？没有。请弟兄姊妹开始，下周开始邀请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。哎，你就可以知道这整个系列的信息呢，即将触及了人生最核心的问题。所以到底什么是祷告呢？在这边讲的是面见主，享受主。祷告是来到主面前，祷告是享受主，祷告是什么？活出主。我告诉你一个另外一个定义，你更要写下来，不见得在这上面的。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忧郁症最佳的良药。这个世代即将再过将近30年左右，在预期忧郁症要成为重大伤病，因为这整个的趋势，整个世界的滚动已经迫使人来到一种没有办法承受的地步。而忧郁症的增加跟忧郁症导致的自杀的可能性是比过去还更为厉害。所以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忧郁症最佳的良药。一个人他不太明白，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啊。你们知道这个电脑是在处理资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一个人搞错了，不太清楚知道电脑的用处的时候，他把电脑，以前旧的电脑很重嘛，电脑拿来压咸菜。如果一个人像这个电脑一样，他本来是来处理资料的，就他搞错自己活着的目的，他拿去压咸菜，这个电脑不忧郁症才怪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说为什么会忧郁症？忧郁症就是因为他用错地方了，他没搞清楚自己存活的目的，他当然忧郁啊。祷告就要引导我们进入真实对着自己存活目的的道路。所以为什么这个世代需要祷告？不只教会的人需要祷告，所有的人都需要祷告，而且需要明白祷告是什么。因为不明白祷告是什么，所以就会忧郁了。因为找不到自己存活的目的，祷告就是面见神，面见这位生命的主，来认识自己真实的功能，自己活着的目的。祷告呢，第一写下来的话，祷告是忧郁症最佳的良药。第二个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潜能开发的不二法门。在这个世代中最可惜的是，就是人里头的潜能没有真正的被开发，绝大多数的人都被闷住，以为自己就这样一点点，以为自己就能做这一点点，以为自己就这样子而已，活着就是如此而已。所以很多人啊，真的是忧郁，真的是因为他里面真实生命的状况没有得到完全的开发。潜能开发是这个世代非常热门的题目， 可是我跟各位讲，祷告是潜能开发的不二法门。人里头真正的限制，他没有办法自己开发出来。祷告就是来到这位创造我们的主面前，他借着我们跟他中间的祷告，他就开发我们的里面。你真正的想要发掘你自己，真正的想要跳跃你现在的有限，你里面的苦闷，你需要祷告，需要认识这位主，而且来到他面前祷告。我上过一些潜能开发的课，我去听一些潜能开发的课，我发现没有一个课真正的知道什么叫潜能开发。你自己是有限的，蒙在那人的局限里头，开发什么呢？自己在里头还能开发什么呢？当然要引进荣耀的生命，他才能在有限的里头开发。没有荣耀生命的引进，没有祷告，怎么引进荣耀的生命？怎么可能做潜能开发？所以那些潜能开发的课是一种有限的格局。然而如果你想要潜能开发，你必须要来认识这位生命的主，他才是创造的源头，他真的能够在我们里头做潜能开发。人的潜能没有开发，于是就开始在怀疑自己为什么存在，因为变成没有用，没有发展。对，潜能开发是指的发展。一个祷告的人，他就是一个进入发展领域的人。如果你长久你没有发展，如果你长久你的工作没有发展，如果你的家庭没有发展，你的孩子没有发展，你自己没有发展，你需要祷告。祷告引导你进入真实的发展。如果你长久你都没有祷告，你天天在想办法发展，那你怎么可能发展呢？你需要祷告，祷告就是潜能开发的不二法门。接下来了，我跟各位讲，你要把这些东西传给你周围的人，要告诉他你来潜能开发，我们教会主日早上就在做潜能开发，而且是免费，包括中餐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真的要跟你的朋友讲，这一个季讲祷告，你第一个你要期许自己不要没有来，第二个你要期许你能够邀人来做潜能开发，现在我就在做这个事。第三，祷告是什么呢？祷告是困难突破的有力途径。困难突破跟问题解决是这个世代中所有教育领域里头，教育的领域里头，每一个教育领域都在教导人怎么做困难突破。你到国外的高中去看，我的孩子在国外上高中上国中，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叫做困难突破，叫做问题解决。他不是教人一直注意问题，他是在教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。因为只有问题得到解决，里面真实的忧虑才会放掉。困难突破的不二法门，那么就是祷告，有力的途径。我们的有限，在面对我们所需要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微小到叫我们脆弱到没有办法。我自己身为我两个孩子的父亲，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真的是煎熬得不得了。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会以为我的孩子哇真的是怎样怎样，我告诉你，那中间真的是苦死了。我就是因为苦死了，我就来到神面前，我哭诉在他面前，我拼命在他面前，我才真正的领略到那个智慧，帮我的孩子做潜能开发。亲爱的朋友，我告诉各位，困难突破的有力途径就是祷告。祷告就是为了这个来的。祷告到底是什么呢？当然其中的内涵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来到主面前，享受主耶稣，活出主耶稣。这是基本上属灵方面讲论的内涵，很真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来破除自我的既定设计。我们的自我太多的限制，包括我们听一个人讲话， 我们都用我们自己里面的既有的自我来听别人讲话，这个多大的限制。我们解读别人的意思，我们都用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做解读。我不是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例子吗？我最喜欢叫小朋友小可爱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来看门诊，我就看到小朋友，我就很喜欢，我就说小可爱啊，那小朋友听到我叫他小可爱，他就好高兴，他回去就跟他的妈妈说，那个医师叫我小可爱，一个礼拜以后一直的跟他妈妈讲，他妈妈就跟我讲，你知道吗？你叫他一声小可爱，他多高兴，高兴整个礼拜啊，我就得到窍诀了。我想每个小朋友进来，我就叫他小可爱。有一天有一个小朋友，小男孩进来，我就叫他小可爱，生气看着我，你才是小可爱。哎，我一想，怎么会这样子叫我？这样反应呢？原来啊，他里面那个小可爱的意思是他妈妈的内衣，所以他就觉得我在骂他。你看人里头多么有限，你看那个自我，那个自我怎么样破除？你怎么样能够把甩掉那个自我？祷告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正的懂得破除我们的自我，好叫我们心灵可以飞翔。如果直到现在你到教会这么久你还飞不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你真的需要祷告。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指的破除自我，真正的愿意来跟随神的脚中行，那个路啊，真实来讲是飞翔的路。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，他都是飞翔的人。你飞翔吗？你的人生是飞翔的人生吗？还是你的人生真的是像鸡一样在地上，从来不看天的，不像老鹰展翅上腾，真正的飞翔在天际，翱翔在自由的空间里头。然后整个祷告正是真实的道路，引导我们破除自我，真正的进入心灵的飞翔，真正的能够开发我们里面的潜能，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的困难，真正能够突破我们的问题，真正能够破除我们对着人存在的迷失。我们真的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。太多的人都祷告，太多人也都知道祷告，连庙里面的多少人跪在那里祷告，他也在祷告，基督徒在教会里也祷告，很多人都在祷告，很多人都搞不清楚祷告是什么，所以很少祷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不多的人祷告，就像我们刚刚弟兄分享的，很多人还不只是三餐没吃，很久很久都没吃了，三餐没呼吸，很久都没呼吸了。就为什么会如此呢？所以我相信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，弟兄姊妹，像今天早上你要来参加早上的祷告聚会，你要真正要进入，你期许就这两个月，我要让祷告的灵恢复在我身上。你一定要有个充满的迫切，两个月我一定要改变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两个月我要让神的灵改变我，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我要困难突破，我要问题解决，我要潜能开发，我要破除我里面的忧郁，我要真实进入一个飞翔的人生。两个月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祷告，要期许自己，不是哎呀，反正一年到头都来主日聚会，今天来不来都没关系，明天来不来都没关系。没有，你不要管以前，你不要管以后，你就管这两个月，你要改变自己，成为一个祷告的人。你要很认真的来学习，到底祷告是什么。下一章，这里我们包含了几个部分，一个是基本概念的描述，第二个是总体的内涵，第三个是进程的认识，前进的过程，祷告有个前进的过程，第四个我们会提到总结。第一个基本概念，祷告跟神的话的关系，第二个神与人的关系。其实祷告呢， 它必须要包含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认识，以后我们比较清楚知道祷告。要不然的话，那些都没有学习过祷告的人，他们照样跑到庙里面去，他也跪在那里也开始祷告了，而且他还虔诚的不得了。我看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祷告，他还东张西望的。哇，你看庙里面那些人祷告，他是跪下来，非常的迫切，你看到吗？基本上我们要了解这几个基本概念，好叫我们真正的修正我们常年来祷告的迷失。下一章，我们先不要看这个板子上，应该我们先来翻，所有人要带圣经翻约翰福音15章。约翰福音15章，第6节，约翰福音第15章第5、6、7，第5节、第6节、第7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预备，来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好，我们把它读完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地讲到一个重要的概念，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，包括祷告我们都不能。所以你不可能离了主你再祷告，这个是很清楚的。你不可能说你自己在那边祷告，没有，你不能离了主你连祷告也不能做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的，如果祷告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我们多结果子，我们的父就因此得荣耀。重点是在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也不藏在主里面，就是这种光景。第7节，我们大声再来读一遍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好像祷告蒙垂听，在这里有个很大的应许，那就是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也要藏在主的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晓得整个祷告祈求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在于我们要藏在主里面，神的话要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很多人他把神的话跟祷告把它拉开了，所以他不渴慕要读神的话，他常常的想我祷告要蒙垂听。在这段圣经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祷告要蒙垂听，就必须要神的话藏在你里面，你藏在主里面。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祷告与神的话中间的关系。我们再回到下一章，这个是以弗所书5章18到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常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感谢父神。好，我们再读下面下一章。对，当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歌颂神。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这一段在哥罗西书3章16到17节， 这两段的圣经讲到相同的是，凡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他感谢父神。前面说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但是再往前，你可以发现，我们看哥罗西书说什么？说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但是以弗所书说什么？说要被圣灵充满，不要醉酒。后面这两节是一样的，前面第一被圣灵充满，第二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。其实在圣灵里祷告，在耶稣基督里面祷告，其实它跟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。你真正想要开发你的潜能，你必须要丰富有神的话。你没有上帝的话，你里面的祷告一定是有问题的。你是按着自己的私意在祷告，你根本不是神的话在你里面带着你来祷告。所以为什么长时间这个没有上帝的话，跟一个人心里有所求，到庙里面去拿着香苦苦的拜他，有什么两样？里头的情况根本就是不正确。所以第一，基要的概念，基本的概念，要先把这个点真正的弄清楚。你真正想要过一个飞翔的人生，你真正的想要进入一个真实潜能的开发，你必须要充满着神的话来祷告。你祷告的时候要充满神的话，你读神的话的时候要充满祷告。不论是祷告，不论是神的话，这两者之间是在整个祷告的运作中最基本的概念。没有这个概念，中间问题就非常多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是渴望神的话，你不是常常的充满神的话，你的祷告常常是有问题的祷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。神与人的关系在第二个最基本的概念。我们读哥林多后书4章6到7节，预备来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神跟人中间的关系是什么？神是人真正的内容，而人是神重要的器皿。如果你不认识这个关系，你在祷告事情的运作上就有了难处。所以你人是什么？人是神盛装神的器皿，而神是人所需要最重要的内涵。我们里面需要什么内涵呢？我们可能需要很多的道德知识吗？我们可能很需要一些所谓陶冶性情的音乐吗？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工作上我们需要的知识，我们需要一些技巧吗？我们里面盛装的是什么？其实整个圣经提到祷告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重要的是祷告就是在讲论神与人中间，一个是内容，一个是器皿。器皿跟内容在一起，内容到器皿的里面来，这个两个关系一建立，就开始祷告。于是我们必须要真实的认识，我们不是远远的神在天上，我们在地上祷告他而已，这个是一个起步。但是真正整个圣经里头重要的关系设计是神与人之间互融的关系，乃是我们需要神成为我们里面的内容，而神需要我们成为他的器皿。这两个互相需要的关系，就正是祷告最清楚需要有的基本概念。来，下一章。神与人的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事，是在整个祷告里面很重要的。马太福音7章7至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来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凡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所以神跟人中间的关系，从马太福音7章7到8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们寻找就寻见。祷告这个题目最主要的内容 不是着眼聚焦在我们祷告想要获得的事物上。祷告这个题目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寻找神，你一定要找着他，你要找到神，而不是在那边谈论到底我的祷告有没有蒙垂听，这是非常偏狭的聚焦。你的焦点放在这件事情上，就不是真正祷告的意义。祷告真实的意思是在于人要来寻找神。对，很多人长时间没有真正的找着他，他要想要利用祷告这个技巧来得到他自己的目标，这不是圣经的意思。圣经真实的意思是要人来寻找神，人来找着神，人来享受神，而且人来活出神。祷告就在这个界定的运作中来让人真正的进入完全的发挥，而不是人以自己为主轴利用祷告来达到自己的目标。这个迷失啊，是已经错失了人与神中间真正正常的关系。因为神不是人里头的内容，人也不愿意成为神的器皿，那这个祷告就不是那么样的顺畅的，就没有办法飞翔。你可能偶尔可以飞起来一下，很快又啪，你可能每某一件事起来一下，你可能又啪，因为你不是建立在正常与神中间的关系上。对，圣经才要我们藏在主里面，他的话藏在我们里面啊，我们所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，我们就多结果子。为什么那么多人他没有办法多结果子？因为整个的运作是不正常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祈求他就给我们，寻找就寻见。有的人找神找很久找不到，其实你的问题不是你现在所遇见的问题本身，你的问题是你没有找着神，你没有真正的遇见他，你没有真正的得着他，你没有真正的让他在你里头成为你真正的内容，你没有办法活出他，你没有办法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是多结果子，让我们的父得着荣耀。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神与人中间的关系，真正清楚的认识，你才知道哦，原来祷告在圣经里头是为上帝设计的一个东西，叫做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一个方式，这个祷告是一个路径，这个、祷告是一个方法，但它怎么样安装呢？它必须要安装在正确的人与神中间的关系上。如果你把祷告安装在错误的关系上，你就祷告不通，你就飞不起来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必须要真正的认识这条路。来，下一章我们看一下神与人中间的关系。甘夫人他怎么讲，他说一个人啊，他要寻找神，同时又不肯放下他的罪，他就要真的找不到神，因为他找得不对，所以经上说你们要死在罪中。若是人能用清洁的心殷勤的找神，而且弃绝一切的罪，他就必定找到神。甘夫人这样讲，在简易祈祷法里头讲，所以各位你如果有兴趣可以买简易祈祷法，在这两个月里头成为教科书。你要读一下这个简易祈祷法里面所描述的，所以重点是你要寻找神，祷告就是在寻找神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器具了，它是一个路径。开始，你现在所遇见的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的，重要的是你要找着神。如果没有找到神，你即使问题暂时解决，你下一回又来了，你还是没有路走。亲爱的朋友，要起来寻找神，真正的找到他，找着他，他成为你一生中真实的内容，这是何等可贵的事。约翰福音8:24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死在罪中的意思，那就是没有办法祷告，找不着神。 就是死在罪中。整个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若是不信耶稣是基督，必死在罪中。我自己祷告的突破，我长时间，我已经信主，那时候大学二年级信主，我也参加祷告会，我自己也祷告，但是我真正没有感受到圣经所描述的祷告真会带领我们起来飞翔。我不太懂得那个心灵的真实的故事，所以我长时间都很苦闷。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也不是，那个也不是，好像圣经描述的很多事情都跟我所感受的有很大的差距。就在那段苦闷的日子里头，我里面就迫切的醒悟一件事，就是我要找到神。我常常跟耶稣祷告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常常开口祷告，我也到聚会里面去祷告，可是我不晓得他到底在哪里。我没有经验过什么叫做到神面前，那个意思我不太懂，我不太真实有经验。所以寻找神这件事，那时候就充满在我里面的渴望，我要找着他。我就跟耶稣祷告，耶稣你到底在哪里？我这么多年来我相信你了，我也要跟随你了，可是我就是没有真实的里面一个状况，没有一个真实的活的状况。那时候我就遇见了一个人，他到我们学校的团契讲道，一个英国人。我就遇见他，他讲完了以后，会后我就抓住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问题啊？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问题？这些问题，这个问题，那个，我跟他讲了一大堆我生活中的问题。我渴望的要找神，我渴望的要这样子，可是有太多的搅扰，一直的让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像圣经所描述的是一个自由的人。他就说跟我讲，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？心里想，哎，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不出来。我想我应该有吧。接着他就问我，那你有没有方言？我就说哦，那我没有方言。他就邀我去祷告，他说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就进了他的车子，坐在车子里面，他坐驾驶座，我坐他旁边。他说我们现在开始祷告。我说好。他说我们祷告呢，不要用中文祷告，不要用英文祷告。我一听，不要用中文，不要用英文，我当然不会了。那用中文都不要，那怎么祷告呢？对我来讲就很困难，因为我以前祷告总要脑筋想什么讲一讲啊，至少我还掰得过去啊，还祷告还真的可以说出来嘛，就是哎，祷告会的时候我至少开口还可以讲一讲啊，那至少我表示我有在祷告啊，我平常我也是这样祷告，因为脑筋怎么想我就祷告，我不知道说哦，原来有一个领域是不是这样的领域，祷告原来是心灵要真正跟神触碰，而不是我脑筋想一想讲一讲，脑筋想一想讲一讲，不是这样子。我就渴望着，结果他要我祷告，我就要我是不要用中文祷告，不要用英文祷告。我虽然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还是因为我非常的渴望，我就说好。其实我好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以前知道怎么祷告啊，我以前就说啊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为某一个人祷告，为谁祷告，我总是念一念嘛。可那一天我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当我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我开始要祷告的时候了。因为我以前都知道啊，我都照我自己的模式在转啊，我没有真正的交给神。那一天我就开始跟他祷告，祷告，他说你只要赞美耶稣就好了，我就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到了第三次赞美耶稣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烦，这怎么一直赞美耶稣？这个东西，这个意义不太大，我感觉里面没有那个意义，没有那个高有，但是我就是里面有极大的渴望赞美耶稣。我就发现嘿，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喜乐，就从里面开始涌出来，涌出来，涌出来，哇，我的极大的喜乐充满在我里头。我就在他的车上前滚后翻的笑了两个小时，一直笑一直笑，在那里面笑。完了以后他就拍拍我，他看我一直没有停止，拍拍我说哎，可以停止了。我就停止就出去了，他就说我们要再见了。 他叫我走了，他有事要走了，我就离开他的车子。我一离开他的车子，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啊？我说，哎，哇，里面有个不同的故事产生。哦，我开始触碰到一个东西，就是我真正的觉得，哇，耶稣住在我里面。我开始第一次醒悟这件事。哎呀，那个耶稣来到我里面这件事情的真理，那个时候被打开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你知道吗？我非常的喜欢祷告。以前都是祷告会的时候祷告，偶尔有什么事情祷告，没有说里面是常常的喜欢祷告。像我们弟兄所交通的，那是在呼吸呀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开始进入了一个真实祷告的一个生活。一个人要寻找神，他必须要肯放下他的罪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，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起头，一个重要的起头。下一章我们下面要看一下，刚刚提的是基本的概念，下面我们要看总体的内涵。祷告的总体内涵就是刚刚我们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的，也是那本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经文，启示录三章二十节。我们大声来读，预备，来，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为什么这是总体内涵？在这个圣经的里头，我们真正回到英文圣经去看，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，那个英文的圣经是指着我们一起分享食物，像朋友一样，你跟朋友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分享，那样子叫做一同坐席。这是一个祷告最清楚的一个互动内涵，就是我与他，他与我，耶稣与我们，我们与耶稣中间互相分享食物，像朋友一样，那样一个情境叫做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但是这个为什么是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？前面说什么？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如何真正的能够互相分享？真正的祷告中，你与主，主与你中间，是像朋友一样一起分享食物。这个之前是要什么？他要进到他那里去。那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罪，真正的承认我们自己的罪。如果我们里头有这些东西卡住，我们没有办法邀请这位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这个过程是祷告必要的一个前奏曲。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前面说什么？前面说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的。他怎么样可以进来呢？我们要听见他的声音并且开门。在前面说什么？我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所以神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站在门外叩门。若有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，就开门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？单单一件事，任何一件事，你听见主的声音，你开门，他就进到你那里去。所以每一条圣经，每一句圣经，都像一条路径通到耶稣那里。这是罗宾森师母他所说的，每一句的圣经都像一条路径通到耶稣那里。如果神真的向你敲门，叩叩叩，要你去执行一件事，你真的听见他的声音，你开了门，你接待他进来，你去执行他所要你执行的，你去执行的时候，他就进到你里面来。这一件事情的关系是整个祷告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。所以总体内涵包括什么？包括神站在我们的心无麦叩门，那是神的事。神每一天会向着每一个人来叩门，每一天他的叩门告诉我我要做什么，叩门提醒我我要做什么。神会向我们叩门。第二个内涵是我们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开门。有的人听见神的声音就不肯开门， 后门要你来祷告，说你要来参加祷告会，神有时候就会向我们弟兄姊妹叩门，你要来参加祷告会，你听见的这个声音，你有没有开门？如果你开门，你来参加祷告会，那你就是接待他进到你的里面来。当我们听见神的声音不开门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弟兄教导我们，坐在弟兄中最小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主身上，主也常常跟我们叩门。在真实神的感动，在生活中的实行里头，我们真正的愿不愿意去接受神的话对着我们的指导。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真正的开门，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开门，神就进到我们这里面来，他跟我们，我们跟他就一同坐席。这是整个祷告的总体内涵。祷告如何能够在生活中实行，都在这个内涵里头。真正要进入，不只是来到主面前，更是享受主，最后可以活出他自己。下一章，最后我们要看祷告的进程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26-27节。预备，来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很多人因为软弱他就不能祷告，因为软弱以后他就不祷告了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，一个姊妹，一个弟兄不读经不祷告，你就说他软弱了。圣经不是这样讲，圣经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我们甚至不明白祷告是什么，但是圣灵帮助我们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那是一个最棒的光景。当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你不会祷告，那是最好的情况。因为这个情况圣经设计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救恩，那就是圣灵他来为着那些不知道怎么祷告的人，圣灵来用说不出来叹息替这样的人祷告。所以你只要来到他面前，你摸着了这件事，你里头你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我为我的小孩祷告，我真是软弱的不得了，因为怎么样都看起来都不行，怎么样都是没有办法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不行，怎么弄都没有办法，那就有一个办法。那这种什么路都没有的时候，我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甚至我不知道怎么样的为他祷告，但是我真正来到他面前，我真正跟他在一起，哎，我就感受到圣灵在我里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在祷告。这已经不是我用脑筋想，我觉得什么事情要怎样来祷告，不是，他在我里面就开始祷告，他用叹息来祷告。我真是叹息，叹息里面的叹息，那个叹息到一个地步是他在叹息，他在我的里头叹息，我就在按着他在我里面真正的一个带领，继续的来祷告，祷告，继续的祷告。哎，他开始把我带到真实对着他的信靠。这软弱呢是真正的路径，对那些不祷告的人就是太刚强了，是真正软弱的人才祷告的。你真正的软弱，你真正的没有办法，有一条路圣经指明给我们，那就是来祷告。你说我来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办呢？你不知道怎么祷告，那你就开始来到他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是你圣经的话说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。你就来到他面前，让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真正的让在你里头开始替你祷告。你不需要会祷告啊，圣经没有叫我们这个会才能做，那个具备才可以来走这条路。善假郎诗歌讲的善假郎，就在那世间上无路通行，但是咱在上帝的面前就是善假郎嘛，是有希望啊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都不知道要怎祈祷，我也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上帝他用圣灵静静来替我祈祷。 咱需要这款的祈祷，咱就是无法度的时，就更加需要来祈祷，更加需要来明白，来明白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当你摸到这个窍门的时候，就开始真正的进入那个圣灵的动力，开始真正进入圣灵的动力，你就开始不是凭你自己祷告，是让圣灵在你里头来祷告。那这个祷告就要带你起来飞翔，这是进程第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我们要留意这件事。圣灵照着神的旨意祈求，原来那个里面的旨意是没有的。圣灵照着神祈求，神在我们里头，圣灵在我们里头祈求，真正的是来到这位连祷告都替我们祷告的神面前，我们可以软弱到不知道什么祷告，我们也不会祷告，但是可不可以祷告？可以，就是这样一位荣耀的主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要我信，我信不来。你信不来还是可以信，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你看这位神就这么棒，你信不来，你没办法信也没关系，还是可以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能信，他是可信的，我们来信他，按着他可信，不是按着我们能信。所以我们不能祷告还是可以怎么样祷告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祷告的重要的进程之一。我们看下面，很快，进程之二，我们一起读8章28到30节，预备来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教他们得荣耀。这是祷告的进程第二。当我们真正的进入这样的祷告，当圣灵按着神的旨意在我们里头来祈求，我们就真正的能够进入8章28节到30节的经历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繁琐的，很多状况对我们来讲都是困难的，很多很多的人都在每一天遇见的万事中迷失掉了，也很多基督徒也在万事的难处中他也走不下去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奇妙的事，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早上如果你来参加祷告聚会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圣灵对着你的说话，你会感受到万事真的互相效力，每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都是有一个伟大的意义，叫那些爱神的人从其中得到益处。爱神来到他面前，真正的享受于他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。所以圣经说，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好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他说预先定下的人招他们来，称他们为义，叫他们得荣耀。对，很多人他被神所招来，他称为义了，他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实际的光景去得着荣耀。所以没有这个得荣耀的光景，就无法进入到下面的进程。所以这个得荣耀是一个重要的进程，是一个在整个祷告进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题目。前面的第一个进程是指着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但是圣灵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在我们里头祈求，这是第一个进程。第二个进程是我们不只是被他召，我们还真正的来称为义，我们还要得着荣耀。得荣耀是进程的第二个重要的关键。下面进程三，他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？人若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很多人即使信了耶稣很多年，他还不觉得神是帮助他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没有真正从心里面笃定神是帮助我们的， 这个好像它里面没有笃定。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笃定？因为没有真正的得荣耀，他都没有办法在万事中得着益处，因为他不是走爱神的路，他还是爱他自己，他的祷告只是希望利用祷告来成就他自己的意思，所以他心里这样想，他就祷告，希望神来按我的意思说，神又不是你家所请来的仆人，神又不是你，又不是他的指挥者，所以搞错了人与神中间的关系，所以他的祷告一直没有办法起来飞翔。为什么？因为根本不合圣经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既是这样，怎么样呢？既是被招，不止被招，既是称义，不止称义，既是得了荣耀，既是这样，还有什么说的呢？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都有那么多话好说？因为不是这样。如果你是这样，就还有什么说的呢？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掉，岂不把他自己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所以我们可以从祷告进程的第三里头看见一个重要的定律，那个定律就是真正的进入一个丰富，进入一个真正的认识，神那么棒，竟然不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掉。我们真正在祷告进程的第三里头，我们的祷告是非常确定的，神是帮助我们的。你能不能这样子，在万般的艰难中，你抓住这个，神是帮助我们的，神是帮助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真正的了解。所以为什么你在万般的艰难中，你仍然发出极大的赞美？因为他连神连他自己的儿子他都不爱惜了，这么大的爱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有一次主日在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一定是蒙福的，知道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的后裔一定蒙福。我们的下一代真正产生更大的一个赐福的光景，我们真正要来跟随神。我们自己不立定的要来跟随神，我们不来跟随亚伯拉罕的神，我们如何真正的活在亚伯拉罕后裔的蒙福光景中？而我们的后裔要怎么样期盼他们蒙福呢？特别在台湾，我们的下一代要怎么样子真正的能够站起来，不要在迷失的光景中。你看有多少国中生，多少高中生，你看那个少年法院里面的法官，他们一个人都要弄几百个飞行少年，知道吗？这个社会到了什么样的地步？亲爱的朋友，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的后裔要蒙福，你的后裔一定蒙福。弟兄姊妹，无论他处在什么光景，你要起来站在这个立场上，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他岂不把万物和他自己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？神既然如此做，你看，既是这样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应该从这个真理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确定的道路。下一章我们讲完了基本的概念，我们讲完了总体的内涵，我们也讲完了整个祷告进程的几个要项。下面我们做一个总结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八章31-32节。预备，来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怎么样可以晓得祷告的真理呢？只有那些常常遵行祷告教训的人，他可以晓得祷告的真理。祷告的真理的晓得，不是因为你听过这个课，不是因为你听过这个讲道，不是因为你更多充满祷告的知识，不是，而是常常遵守耶稣基督对着我们祷告的道。只有遵行神的道的人，他才能够晓得真理。你听一个人讲，你就知道他到底会不会开刀。你如果内行，你听他讲就知道。 如果一个 不会不再开刀的人，他来上怎么开刀怎么开刀，你一听你就知道他根本外行的不得了。你了解我意思吗？如果一个不祷告的人，他要怎么样真正的了解祷告是什么呢？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要去实行。最基本的开始就是你要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。在这两个月里头，我们特别要复兴在教会里面祷告的部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要好好的听进去关于这样的一个叩门。不是今天约翰弟兄来要希望各位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们需要来参加这个祷告聚会，我们要早一点的来参加祷告聚会，我们里面真正的不一样。除非我们在生活中实行，如果我们不实行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晓得真理，真理也不会叫我们得以自由。遵行神的道就是认识神道的最重要的路径。把时间交给约翰。
现在我要再学习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上两个月我们讲到敬拜，聚会里面我们唱诗歌是敬拜，请讲道是敬拜，无论我们追求主也是敬拜，祷告是我们的生活，也在可以在每一个时辰里头我们来祷告，要来唱祷告良辰。什么叫良辰呢？青少年，什么叫辰呢？啊，时刻，对，祷告多么棒的时刻，我们要来唱祷告良辰。我们起立唱。虽然是一首古老的诗歌，但是这是我们的需要。无论是古老的是现代的，我们里面是祷告的灵在神的面前。